接下来我继续来讲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FDR 的故事。在之前的故事中，我们知道 FDR 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显赫的家族罗斯福家族中，他的远房的堂哥就是老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呢，不但对大学中的 FDR 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是 FDR 的婚礼主持人。FDR 从哈佛毕业以后，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不过呢，他很快就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上法学院了。他就等于辍学了。1908年 ,FDR 就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律师。罗斯福家族的人似乎天生就是注定要走上从政道路的。我们知道 FDR 是海德公园罗斯福家的，这个家族几乎都是民主党，所以 FDR 开始走上政坛的时候，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他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风口上。从林肯总统领导的共和党赢得了美国内战之后，美国就进入了所谓第三政党体系时期。从1860年代一直到1900年代，共和党对民主党那个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到了1900年代以后，由于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空前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迅速的拉大，劳资的矛盾严重的凸显，社会怨气就在增加。这个时候呢，共和党内部又发生了分裂，老罗斯福总统不满意这个共和党的表现，他就脱离了共和党，组织了另外一个新党叫进步党来参选。这个就使得民主党的候选人威尔逊意外地赢得了1912年的大选。他是美国内战以来第一个真正的赢得全国大选的民主党人。那么这个时候政治空气开始对民主党有利。那么 FDR 呢，就携自己家族的名望，在这个1910年代啊，对民主党人有利的政治环境下，一举以28岁的低龄，他就当选了纽约州的参议员。28岁做参议员，当然是纽约州的参议员，不是联邦的参议员啊。两年以后他再次当选，但是呢，这一次他很快就辞去了纽约州参议员的职位，因为这个时候威尔逊总统任命他做海军部长助理。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刚刚31岁的一个纽约州的参议员 FDR 会被任命为联邦这个海军部长的助理呢？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政治交易。 FDR 志在从政，对吧？所以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就鼎力的支持威尔逊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民主党人自内战之后就一直被共和党人是按在地上摩擦，威尔逊能够当选其实全靠这个共和党自身的分裂。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得到这个普选票比例最低的一个当选总统。当时全国人民全国的选民只有 41% 的人投票给他，而共和党和分裂出去的那个进步党两个合在一起的得票率是 50%， 所以完全就是因为共和党的分裂才造成了威尔逊的胜选。这件事儿说起来很有意思，老罗斯福分裂了共和党，小罗斯福帮助威尔逊当上了总统，所以罗斯福家族得一分。因此呢，这个威尔逊就必须要报答这个小罗斯福。 FDR 可以在财政部长助理和海军部长助理之间挑一个职位，那么 FDR就挑选了海军部长助理，因为他从小他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就懂得航海，而且他也喜欢船只、海洋、海军。这样 FDR 当上了海军的高官之后，他又撞到了另一个风口，这个风口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的传统是不想参和这个欧洲发生的战争，但是德国的潜艇战呢，导致一些美国人的死亡，这个就给美国国内带来了参战的压力。 FDR 是积极的要求美国做好参战准备的海军官员。1917年美国截获了德国派给墨西哥的那个著名的齐默尔曼电报， 那么德国是试图去鼓动墨西哥主动和美国开战，并且夺回德克萨斯，等于是就挖墙脚挖到了美国后院了。这个是最终导致美国下决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美国参战，海军部就自然受到了重视。1918年7月， FDR 代表美国视察了欧洲战场的前线，他是美国参战以来访问欧洲的最高级别的美国人。他会见了英国的国王，当时的乔治五世和一些欧洲的领导人。那么这次访问就给 FDR 奠定了很好的国际人缘。他也会见了英国的丘吉尔，那个时候丘吉尔是海军大臣。FDR 在回美国的路上很可能是感染上了当时的这个可怕的西班牙流感，大病了一场，不过最终还是挺了过来，没出事。 FDR 在海军部工作了7年，一直到1920年参选美国副总统，他才从海军部辞职。他在海军部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深刻，工作效率高，头脑灵活，经常有一些出众的提议，他显示出出众的管理能力，这个为他日后竞选总统打下了政坛声誉的这个基础。但是这个1920年的大选呢，对民主党人来讲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FDR 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叫考克斯，他们两个形成一个组合，可以说是败得一塌糊涂。这儿呢有几个原因民主党的这个威尔逊8年的任期，使得美国又回到所谓是选择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呢，还是选择进步主义呢，这样的矛盾之中。另外，威尔逊政府在一战期间，他为了打仗的需要，对德裔的美国人非常的不友好，这个就有点像二战的时候对日裔美国人的这种不友好一样。这个就使得原本是民主党票仓的这个德裔集体的转向支持共和党。共和党候选人是哈丁和柯立芝，他们打出的竞选口号叫回归常态，仗打完了回归常态了，这个非常符合战后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所以这一次大选中间，共和党是以 60% 的得票率对 34% 的得票率是狂胜了民主党。当然这儿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哈丁的这一次胜利也是美国女权运动胜利的标志之一，因为这个时候美国刚刚给了女性投票权，全国的女性开始第一次这个参加总统大选的投票。哈丁本人呢，不但一直是持支持女性政治权利的态度，而且他长得很英俊，很讨人喜欢，至少有 63% 的女性选民投票给了哈丁。所以这个 FDR 和考克斯的组合就大败他就只能回到纽约继续的干他的律师的营生。这个时候又一场灾难悄悄的袭击了 FDR。 1921年，39岁的 FDR 在加拿大度假，突然他感觉到自己在发烧而且这个疲劳无力，四肢的感觉异常，病情很快就发展到腰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历史上一直认为说 FDR 患上了当时还没有疫苗的这个脊髓灰质炎也叫小儿麻痹症。但这种病成年人发病的比例是很小的，更少有成年人患病之后还会像小孩一样那种导致肌肉萎缩。所以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现在的医学专家认为 FDR 当时所患的疾病可能不是脊灰病毒的感染，而是另外一种叫吉兰巴特综合征这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急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但是无论是什么病， FDR 的腰部以下基本上就瘫痪了，这个对于还想从政的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美国身体健康有问题，你还要想竞选公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 FDR 就不断地向外界发消息说自己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他在公众面前还能站起来，但实际上呢，他是在自己的裤子里边安装了金属的支架来支撑自己的臀部和大腿， 并且辅助以拐杖来做短距离的挪动。他的下肢其实既不能运动，也不能承受重力。私下场合他只能坐在轮椅里边，但是他保护得很好，公众不知道。当时的美国人的印象只是觉得这个 FDR 啊有些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个人其实从腰部以下几乎就是完全瘫痪的。他对这个消息封锁得非常好。FDR 虽然在1920年的联邦总统大选中败北，但是他依然在布局自己的政治势力。纽约当然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而这个罗斯福家族在这儿是树大根深，所以 FDR 在纽约就充分地开始团结民主党人，整合民主党的力量，最终他在1928年被选上了纽约州的州长。1929到1932这个四年，他就是纽约州的第44任州长。但是五岁就见过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并且被所谓诅咒为永远不要当美国总统的这个 FDR， 大学时候就深受老罗斯福总统影响的这个 FDR， 他始终惦记着美国总统的宝座。在纽约积聚了政治影响力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准备再一次去角逐白宫的长期饭票。好，那么这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就明天再来讲。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艾瑞，我们明天再见。